第572节343页。现在我们将继续口授。稍晚我有几句话跟你说。到某程度，这种象征的变化也可以在醒时意识的不同阶段观察到。当你在休息，眼睛闭了但醒着的时候，你的心眼常会看到一些形象和画面，有些会是实质式的具体东西，比如树木、人或房屋的形象，其他的则仅是瞬息万变的，似乎由一个形状流入另一个形状。一般而言，甚至那些可辨认的形象也会很快地被其他的取代，像是个不断改变形状的万花筒。这些内在画面可能在你看来没有什么道理，而的确在他们与你一瞬间前甚至一个小时前的思想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到某个程度他们看来与你没有关系，而且非你所为。可是他们常常代表了当意识多多少少由世间的刺激转开时所显示的特征。当意识的状态改变，象征的形式就随之改变。在这状况下，你所看到的影像代表那些刚在你合上眼之前所经验到的思想或感觉，或稍早时在你心中最重要的思想或感觉。你的眼睛一合上，你的思想与感觉便由这种象征方法来表达他们自己。因为这些影像看起来似乎与这些思想与感觉在逻辑上没有直接关系，你认不出他们是你自己的，你也无法把他们跟他们所代表的意思连在一起。在此我只是十分简单的讲，想象地你能比实际上更自由地表达这感觉。在白天早先所感到的某个特定的恐惧，比如说失掉工作的恐惧，当你合上眼时可能就被转译为一连串似乎不相干的象征，却无论如何全都是与那一个恐惧相连的。你可能在很快的一连串画面里看到地上的一个深洞，它可以被显然是很穷而且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街头顽童所代替，一具棺材也许会出现，或一个黑皮夹飞过空中。你可能看到一个酷寒晦暗的冬天景色，久已忘怀的一本旧书中的一个人物可能出现又消失。在这些画面之间可能有一堆相反的象征，代表你的希望，譬如一朵春花，一满桌子的食物，一套新衣服，任何对你意味着丰盛的征兆。可能失掉工作的念头根本没有出现过，好像你已忘了它。可是透过象征的应用，你的情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每个影像随着隐藏在意识之下以至于你毫不知觉的那些情感此起彼落于情感之池，无论如何他们会自动引来这些影像。你由内省可以把这些的影像与其来源连接起来，但他们常常会被你忽视，不为你所觉。如果你让自己更久的合着眼躺着，那象征会继续改变它的特性，也许失掉它的一些视觉特征而在其他方面加强。例如你可能以为你闻到了一个特别的你不喜欢的气味，现在再跟着我们假设的情况来走，相反的 你可能把恐惧转译为一种恐怖的身体上的感觉，而突然的觉得你在跌落，或什么讨厌的东西碰到了你。任何这类特性不断在改变的象征，应使你警觉到你的意识状态已经改变了。如果在此处你让自己渐渐进入睡眠，你极可能会制造两三个象征这种恐惧的梦，而你也在梦的范围内考虑与尝试可能的解决办法。当然，可能失业这件事可能永远不会以他的本然的面目出现在任何一个梦境里。不过，对你的无意识来说，这个问题已经成立并交给了他。在随后的深深被保护的睡眠区域里，内我，那些更高的中心被许可发挥作用，而来协助人格的三次元取向的那个部分。这个较解放的自己把情况看得清楚得多，建议某种行动方向，但并不下命令去做，而通知做梦的自己。做梦的自己于是制造出一群梦，在其中以一个象征性的梦中情况来说明这解决之道。在梦快醒的时候，会做出最后的且更明确的诠释，那时象征变得越来越明确了。而此时象征作用是极为狭窄的一面，你越接近清醒时的意识，象征就变得越有限而越狭窄。在某一特定的物质环境里，象征若越是唾手可得，它就越没有价值。当象征是作为一个醒时生活所具有特性的象征上，到某个程度，一个象征越精确，它所能包含的意义就越少。在被保护的深睡时期做成的最重要的梦里，象征是够强却又够浓缩的了，所以它们能被分解，用在一连串表面不相干的梦里作为连接物，保持它们最初的力量，而仍旧以不同的扮相出现，在接下去的每一个梦的层面里变得越来越明确。就当你在忙着过日子时，你的意识也在波动。如果你养成观察你的心智状态却不加诠释的习惯，你可捉住自己以这些不同的方式制造象征。你所遭遇的每一个实质事件都在你的心灵内被分门别类地储存起来了，变成一组明确的象征。这些象征并不代表着经验，它们包含了这经验。以你目前的一生来说，这些代表你个人的象征银行。在你白天的象征与你做梦的象征之间有很大的统一性。当然，许多象征以一种神奇的速记方式负荷着远比一个经验更多的经验，因此一个象征会唤起不止一个特定经验，也还包括了那些类似的经验。因此你个人的象征银行便牵涉到极多的个人的联想，而这个银行在梦境的运作与在醒时一模一样，但具有更大的自由。且以你们的话来说，不但向过去的事件中提款，也向将来提款。因此在梦境你用到更多象征，因为你觉察过去与将来的象征，这些象征的强度不同，通常它们群集在一起。那么这种多次元的象征会以许多方式出现，而非仅是可见的影像。它们不仅会影响到你自己的物质实相，而且 也影响到所有你所涉及的实相。以某种方式来说，你所知的象征只不过是更大的象征之末端而已。你可以休息一下。